天空或高位。圣经不单提到一个天堂，也谈到天空。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1952年，耶稣在一个异象中向我显现，我会在另一章中详细的阐述。他用了一个半小时跟我谈撒旦、魔鬼和被附体。其中一件事是他告诉我，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所列出的，有四个样式、等级或类别的魔鬼或者是邪灵。耶稣说，在列出魔鬼的能力时，保罗从最低等级的魔鬼开始，根据他们的等级从下到上，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经文是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以下是以他们的等级列出，从最大能力到最小能力的，并解释他们的等级。邪灵或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这最高阶级的是在天上，不在地上。第一，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在地上信徒需要对付的最高阶级的是魔鬼。第二，掌权，下一阶级或者种类，他们是受那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支配和从那儿领取指示。第三，执政的，最低的阶级，他们受其他的等级的管辖和控制，很少主动自发地去思考。我相信我们有足够圣经的基础去相信这前三个等级的魔鬼和邪灵，执政的、掌权的和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存在于第一层天，包括在我们之上的空气和大气层，那是魔鬼的居所。因为圣经称撒旦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是他的领域，你看不到他们，但是他们是存在的，他们控制和管辖任何允许他们如此行的世人。在大气层或空气之上是第二层天，是星宿所在。我个人相信第二层天是圣经中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所指的天空，那是邪灵或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掌权的领域。在这之上是第三层天，天上的天是乐园所在，神的宝座。当然，神的领域里是没有邪恶的灵存在的。双重国度，所以我们知道天空是执政的、掌权的和管辖着幽暗的世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的领域。当你知道亚当放弃他的领域给魔鬼，你就不难明白圣经中的双重国度。双重国度是指在天空统治的邪恶的国度，影响到人在地上的生命。那看不见的属灵的力量管辖和控制这在看得见的地上国度的人，若那人允许他们。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那只是在地上的人的本性和品格。圣经说，我们是在与那管辖空中的灵体征战。因此，双重国度是指一个在地上的国度受人管辖，而实际上那人是受空中属灵掌权者的管辖和影响。我们从圣经中能看到这双重国度的例子。举例，圣经在以西结书28章让我们窥见这双重国度的运作方式。 以西结书28章第二节说，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在以西结书28章1到10节里面，有个预言借着先知以西结给推罗君王，那个心里高傲的人，我们知道是指那位真正统管王国的推罗君王，因为神说也不过是人。天使和邪灵都不是人类，所以这推罗君王是在当时统管那地上国度的人。然后与同一章在以西结书28章11到19节里面，以西结先知又发预言，但是这一些不是给推罗王的，他不属人类，是在空中管辖的属灵气的恶魔。以西结书28章12到13节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昌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我们已经看到这节经文是指路西弗。推罗君王是个人，不可能在神的伊甸园里，他根本还未出生呢。这推罗王不是指人，是指一个被造物，路西弗，一个堕落的灵，从他在空中统管的位置管辖着地上的王国。从这两个活物中，推罗君王一个人和推罗王一个灵体，路西弗自己，圣经阐明了双重国度的概念。一个在地上的自然国度是由人统治，但却是被属灵的国度所管辖，而这国度是由在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所管制。阿们。但以理书中的双重国度，在但以理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双重国度的另一个例子。但以理进食寻求神，一位天使出现给他神的启示。但以理书10章12节13节说，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波斯国的魔君，在天空管辖的恶魔，抵挡神的天使，拦阻他把神的信息带给但以理。虽然天使在但以理求愿的第一天已经把答案带给他，但是天使说，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天使是在说，在天空一场属灵的战争，天使不是说一个活在地上的人拦阻他，而是在空中的恶魔。在地上有物质尘世的波斯国，有一位人类的王子领导，但是在那王国之上的空中，有个黑暗的属灵的国度，也叫波斯国。这属灵的国度由一个叫波斯王的邪灵管辖，而那邪灵控制地上波斯的治理，所以这段经文是指在空中的灵借着屈服他的人管辖地上的领域。为什么在空中的邪灵不让天使把神的信息带给但以理呢？同样的原因，今天邪灵也不要让神的信息传递给人。撒旦和他的军队不要神的旨意显在地上，也就是为什么撒旦 弄瞎了人的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对但以理，撒旦要拦阻天使显明神将来的计划和目的给但以理。当波斯王的魔君拦阻神的天使，神差派另一位天使米迦勒来帮助这场战争。最后在第21天，天使通过了空中，带着神的信息给但以理，回复他的祷告。神要显明给但以理在地上将要发生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邪恶的灵可以控制和治理地上的国度。现在让我们看魔鬼对在地上的个人生命的影响。黑暗的管辖者，让我们明确地探讨耶稣对我说的其中一个阶级的邪灵，管辖着幽暗世界的。耶稣解释说，在地上你要去面对最高等级的魔鬼，是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他们正如神的话语所说，他们是管辖者，他们管辖世界的黑暗，管辖那些在黑暗里的人。耶稣也解释，黑暗的管辖者也尝试要管辖那些不行在被救赎的光中的信徒，或那些不知道或不运用他们在基督里的权利和特权的信徒。耶稣告诉我，根据他的话语，信徒应当运用他们的权柄来对付前三个等级的魔鬼，就是执政的、掌权的和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他说，如果我们依照他的话语，在天上捆绑前三个等级的魔鬼的作为，他会对付那第四等级的魔鬼，就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他给我们马太福音18章18节来证实，经文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应当凭着神话语的权柄，奉耶稣的名捆绑邪灵对我们的行动。马太福音18章18节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在基督里运用我们的权柄，捆绑在地上的前三等级的邪灵的运作，就停止了他们对付我们的作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耶稣说，他会对付那最高等级的魔鬼，那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耶稣继续解释道，那管辖幽暗世界的邪灵，其实是信徒所要对付的邪灵中最狡猾的一种。耶稣解释，经常都是这些管辖幽暗世界的邪灵附在人体内，这管辖幽暗世界的邪灵也控制其他的邪灵并操控他们，譬如他们统治掌权者，操纵他们，掌权的统治执政的，操纵他们。最低阶级的魔鬼没有自主权，也很少主动自发地去思考，他们是受指使的。耶稣告诉我，任何走在黑暗中的人都可能被管辖幽暗的所控制，他们控制所有还未得救的人，包括行在黑暗中的信徒。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甚至得救的人会屈服于这些邪灵，若他们行在黑暗中，就受他们支配。那就是如果他们没有与神相交，也不行在神话语的光中，若信徒因妥协、无知或不顺服而答应，邪灵将支配信徒。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包括信徒，做了一些事，却不知道为何他们如此去做。耶稣说，那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当人干了黑暗中的事情之后，说，我并不知道什么促使我如此行的。或为何非常好的人在论断他人的时候说，我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不久之后，他们做出比那更糟糕的事情。 耶稣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甚至有些人在自己的家庭中，某个成员做了不可思议或不符合他性格的事情，其他成员会说，到底是什么促使他那么做呢？他从未做过任何这样的事啊。他们如此做的原因，是他们受控于管辖幽暗的魔鬼和邪灵。若他们行在黑暗里，他们就会受到那管辖幽暗的邪灵的支配和推动。耶稣给我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来说明他所说的话。经文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耶稣对我说，每一个未得救的人，不论是男是女，无论他们是谁，是你的亲戚或其他人的亲戚，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是父母亲，每个未得救的人都是活在黑暗的国度里面，而且他们多少会受到这些管辖幽暗的世界的魔鬼和邪灵的支配或者是推动。然而耶稣说，不管他们是否要承认，亦或你或任何人要不要承认，那绝对是真理。那些还未重生的和未成为基督的肢体的人，活在黑暗国度里面。每一位不在光明国度里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说，仍受到黑暗国度的邪灵所控制或支配，虽然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会说或做他们认为他们绝对不会做的事。我们看过很多未得救的人遭邪灵推动的例子。有一次，我在加利福尼亚讲道，从报章上读到有个28岁的青年，蓄意的在浴缸内溺死他4岁的儿子。当官方审问这位青年的时候，发觉他精神正常，他完全没有案底，有份好的职业，并住在高尚的住宅。他没有经济的担忧，来自幸福的家庭，从家里继承了他部分的财富，正经营家族生意。他们无法判断出他到底哪里有问题。他告诉有关当局，我精神上并没有问题，我没有烦恼，没有问题，而孩子也乖巧。但是他说，当我在为他洗澡时，我突然间有一股无法控制的冲动要去伤害他，有声音指示我溺死他。我屈服于他，而待我醒来的时候，我已将我的孩子按在水里。我哭叫着，神啊，为何我这么做？你看，他是被邪灵操控，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因为他在黑暗中，他还未得救。但是信徒不必受邪灵的操控，因为我们已脱离黑暗的权势，被迁到光明的国度里。我们是在光中，耶稣是我们的主，他是那位支配我们的，他是我们的掌管者，他才是我们的首领。我们的首领不是那管辖幽暗的，撒旦是未得救人的首领。如果这世上未得救的人真正了解这个真理，他们会跑到基督徒那里去查询如何能得救，来脱离撒旦的管辖。人们需要知道，那儿有一个比这物质的世界更为真实的属灵世界。当你谈到属灵世界的时候，必须明白到神是个灵，而且魔鬼、恶魔、邪灵都存在于属灵世界里面，天使也是，好的、坏的都在里面。但是信徒有胜过邪灵的权柄，而未得救的人没有，因为撒旦是他们的神。黑暗的统治者不能统治光明。新约是神伟大的救赎计划的启示，哥罗西书1章13节 告诉我们，耶稣来释放我们脱离管辖黑暗的魔鬼和邪灵的权势。经文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唯一不在黑暗的权势统治之下的地方，是光明所到之处。什么是光呢？教育的光，科学的光，不是的，是福音的光。神的话说，信徒是光明之子，不属黑暗的。因为我们已重生而进入神的光明国度，那就是为什么行在光中是如此的重要。行在神的话语的光中，确保能免去所有撒旦的恶势力。耶稣向我指出，由于信徒是神的儿女或光明之子，他们是在世界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他们不必被魔鬼统治。而且若他们宁可行在黑暗里也行在光中，那他们就是允许魔鬼统治他们。魔鬼也可能统治我们，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因对神话语的无知，或欣然地许可他来统治我们。这是其中一个圣经劝诫信徒要行在光明中的原因。黑暗的统治者无法统治光明，因此他们不能统治行在光中的人。黑暗国度和神的光明国度的对照。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又说，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四十六节又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面。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又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约翰一书一章五到七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荣耀归于神。魔鬼的势力没有权力管辖那些行在神的话语的光中，并没有给撒旦留余地的信徒。信徒可行在光中，那么就不至成为撒旦的猎物。实际上，当信徒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增加，就有光明和自由。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三十节说，神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那就是神话语的知识，使我们在各个方面得以自由。阿门。